这一段时间哦，我一直在想但以理书的，我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但以理书他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哈，跟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环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当我想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安慰。但以理书呢，第一章开始他就描述了这个犹太人被掳哈。的情景，我来给大家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了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在他手中，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了示拿地，纳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这里比较详细的讲到。当时我们刚读耶利米书哈，我们知道其实当时那种兵荒马乱，全城都很恐慌，要破城啊，那围着这个耶路撒冷是多么的紧急，里边的人是多么的焦虑哈。所以有的先知被杀，有的先知就传假的平安的消息。当时人们连王的心哈都是很脆弱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但是他们也。不听神的话，这个领导他们的时候哈，这里就简单描述了他曾被迫以后被掳的情况。当时我们要看到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哈，从人的角度上看是非常黑暗和失败的。第一个失败就是王的失败，作为三年，这个王被掳了，国就破了，然后呢就被掳走了哈，被掳到巴比伦。那第二个是。好像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的失败，为什么呢？连自己的圣殿也没保住，而且自己圣殿里边的东西还被人掳走，掳到哪里去了呢？掳到了巴比伦王他们自己的神的庙里，放在他们的库中。其实，在那个时候的征战当中，哈，他们掳了神殿的东西拿到他的庙里去，哈，这是一个胜利的象征，因为什么呢？表明了这个不仅表明了尼布贾尼撒王的威猛无比哈，战胜了这么一个国家，也表明了他的神比以色列的神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以色列的神的东西掳走，放在他的庙里，就当一个战利品去供给他的神。看起来以色列的神是很失败的哈，殿被毁了，然后呢，东西也被人家掳走了。所以这个神不是看起来挺没有用的吗？对吧？很失败。第三个呢？就是这些被掳的人哈，他们都是精英哈，像但以理他们都是精英，原来都是那个贵胄哈，有的是很富有的，有的是官爵位很高的，但现在呢要做亡国奴，据说他们去了解哈，就是从巴比伦耶路撒冷到巴比伦呢，差不多有1500公里的路程，他们那时候没有车。这被掳的人，包括王在内，他们是怎么被掳的呢？就是他也不是说排着队走哈，他是一根绳子一根绳子牵着一个，也怕他们逃跑嘛，就是一根绳子一根绳子牵着走。这样走的话呢，要走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你想想看，这些人民肯定也是觉得很落魄的哈，从此远离家园，然后呢走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当中，他们要在那个国家里去当亡国奴，那种滋味，那种漂泊的滋味。当他们渐渐越走越远离他们的家乡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可能回来。所以在这个三个层面上呢，让人看起来哈是特别灰暗、特别黑暗，也特别绝望的一个时刻。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或我，我们走在这个其中当中，你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多倒霉哈！当然也，当时也有人留在耶路撒冷没走啊，我们就被掳走了。然后呢，到那个地方生活会怎么样？就像我说我女儿来这边读书哈，我当时想说那边会怎么样，也会有一些焦虑哈，也会有些担心。这个做亡国奴就更担心，因为那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呢？会很贫困吗？会被歧视吗？会被虐待吗？这些所有的越走越走，走到那里的时候哈，这个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但是呢，这是从世界的眼光、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局势的时候是这样的，很无望、很黑暗、很绝望。但是 在我们在这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呢，却让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人啊，我们特别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有一个要开，我们唱一首短歌说，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开我的眼睛能看见这些事实，没错，这些情况是事实，但是这个背后的那个属灵东西，它是需要用信心来看见的。所以但以理写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是但以理写的，他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这样随着走哈。但是他是怎么描述他们被掳的这个情景呢？他说约雅敬王作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王来围困耶路撒冷哈。第二节特别看第二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主是谁呀？耶和华神。他没有说是巴比伦王把这些人给掳走的，因为他们战败了，他们的神不厉害，不是的。他这里说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呢？并不是所有的哈，几分神都有安排，交在了尼布甲尼撒的手里。你听了这个是到底是谁主动啊？是神主动。你不要看这个他们被掳是战败了，是国破了，是家亡了，不是，这个里边有神的手。他说是主把王把他圣殿的几分东西交在了他的手里，把这个让他带到那边去干什么呢？去帮他保存。因为呢这个王国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悖逆神，这是神降让兴起了巴比伦来管教他们。但是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彰显他的大能，他把他圣殿里的东西让他们带走哈。因为就是在我们刚读的耶利米书特别讲到，当时有人就说，哎，神的器皿被掳走了，很快会回来。神专门在27节这样，那时候还没有但以理被掳了哈，还有没有就是这个结论的时候哈，神是怎么说呢？论到那些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所留下来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不是被掳走的哈，是交给尼布甲尼撒王带到那边去保可存，存在那里的，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候我必将这些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器皿带回来哈。神的东西，神的百姓，神是眷顾的，对他的器皿哈，神是非常眷顾的。看起来好像被掳到那里好像很无奈，不是的。然后呢，我们在后面我们就看到啊，在但以理第五章有一个王哈，就是后来这个亚撒伯王呢，他拿了，他就为了饮酒哈，他就把这个神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喝酒，神就当晚就向他显现说你必死。因为呢，他说你竟然这么辱骂神，把神的器皿拿出来在这些他们的妃嫔啊这些大臣当中饮酒哈，这是对神很大的不敬哈。当晚当然他的城就被攻破，这个王就被杀了哈。你看神他把他的器皿交给他，但是那个主权怎么保管怎么使用完全是在他，他是不可冒犯的。当我们也看到哈，在以斯拉的时候呢，他们回归的时候，真的是那个古列王也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些器皿是从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放在自己神的庙中。波斯王古列派库官把这些器皿拿出来交给了当时的首领色巴沙，让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在他们回归的时候原数不动，保存得很好，然后呢把这些器皿又带回了耶路撒冷。我们光从这个神的这个器皿上神的主权来看哈，我们就看到神对这些被掳到耶路撒冷的百姓也是这样的，非常的宝贝他们。他们并不是亡国奴，他们是神在论到这些王的时候哈，对着这些被掳的人的时候哈，当时神说有两筐无花果树，一筐是烂的不能吃的，一筐是好的。他说呢，他怎么说呢？这些被掳的人哈，看起来很倒霉，走2个多月，餐风露宿，很疲惫，很落魄。但是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以色列人，就是我打发他们离开这地到迦勒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这些好的无花果树， 使他们得到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到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重新建立他们。所以神说，不是你们不好，不是你们倒霉今天才被带到那里去的，是我把你们打发到那里去，让你们在那里可以好好的被建造，你们是好的无花果树。所以神看这些事情跟我们看这些事情，你不觉得是完全相反的吗？当国家破了，神也说70年必回来，70年必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哈，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灰暗，这个世界的可怕，这个世界的压力，那个威逼，那个压迫，会丧失了我们的意志，然后呢，丧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心里很害怕。我知道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哈，不管是这里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哈，我们这里的动乱，那边的逼迫，让很多信神的儿女心里有很多的胆怯，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害怕，甚至那种压力在心里哈。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哈，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看是这样，我们要从神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坚定的一个盼望和你的根基在那里，你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受苦，你知道今天神在这个地方做工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样选择。我想这是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在被掳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想呢？他绝对不会想说我是很倒霉的，他完全认识神。所以他在后来但以理第11章32节的时候，他特别说一句话哈，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你如何能够刚强，而且还能够刚强行事，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在你的根基上站稳呢？就是在于你怎么看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天圣经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就像耶利米把他们被掳写的清清楚楚一样，对吧？那今天在我们都学了圣经，我们比但以理知道的更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和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呢？这个如何看待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世界，如何看待神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个是今天使我们有力量的一个根源。但以理书哈，他虽然讲到被掳，他讲到这些甚至为不拜金像他们被杀扔到火炉里哈，但是呢，但以理书有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今天国兴国衰，政权的更迭，你以为都是人在做主吗？不是的，是耶和华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心里的确定哈。所以这样，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哈，我们就能够理解但以理是如何面对环境的哈。我今天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在但以理1章8节，那时候他们到了，他们被送到太监学校哈，然后他们要在那里被训练3年，将来被送到那个朝廷巴比伦，那时候世界上最顶尖最繁华最先进的哈，科学科技文字各方面它都建筑哈，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先进的一个国家哈，他们要被选召去那个朝廷里服侍，是不是很高的位置呢？对吧？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坚定信仰的认识的话，你觉得他是不是觉得说自己被高升了哈，多好啊，多好的机会啊，现在我可以在世界上最伟发达的国家朝廷里来，在王的旁边侍奉哈。但是但以理的心却没有随着他的机遇而改变，所以当王要对这些被训练，当时但以理其实才是15、16岁的一个少年哈，他的心智哈，值得我们这些年长中年的青年的弟兄姐妹们学习。当王要把他的膳食给，因为为了招待他们，对这些被训练的这些孩子哈，都是天才儿童好吗？然后呢，被选拔出来，又俊美又有知识，很聪颖，才被选到那里去上学，然后训练他们。所以王就特别厚待他们，要把王的膳食，王的膳食哈，你可以想象哈， 在那个年代要吃王的膳食，他们可是颠沛流离从耶路撒冷走到那边餐风露宿的，今天有王的膳食可以吃，那是多么被优待优厚的一个待遇哈！王的膳食一定是不错的，一定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呢，但以理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他在历史当中，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可以知道他在神的这个手中的作为，他相信他的神，所以他在第八节哈，他就立了一个心志，当王的膳食要给他们和他的三个朋友吃的时候，这个小孩年轻人少年人哈，他的心志他是怎么样一个心智呢？他说但以理却立志不要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就求太监容他不玷污自己。这个想法哈，当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王那个太监就会来跟人说，如果王知道了你们没有吃这个膳食变得肌瘦的，他我的脑袋都保不住。证明什么呢？他这样的一个选择不仅说这个太监长的脑袋保不住，他们的脑袋也保不住，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励志哈，是面临着死亡的。那他为什么不吃王的膳食呢？王的膳食那么好被优待呢？因为当时巴比伦这个国家，他们那种那些地方的人哈，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吃的所有的，包括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在深圳有的弟兄姐妹是不吃羊肉的哈，不到回民店去买羊肉，因为他们都是祭祀过以后才宰杀的。那王的膳食也是先供奉了他们的神才拿来吃的。但以理因着神的律法，因为心里不要被这些东西拜过神，他明明知道他拜过神，拜过其他的神，他就拒绝吃这个食物，宁愿死，他没有妥协，他也没有因为自己优厚的待遇说，那从此以后是不是我就那个官位不保了呢？对不对？然后呢，是不是我就随波逐流吧？对吧？反正在这里呢，也无可奈何嘛。王叫我吃，我也不能不吃。我在什么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有，他立定一个心志，就是说，我在王和我的神这个世界和我的信仰当中，我要做一个绝对的选择，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我要做个选择。他不吞图安逸，他也不取悦于王，我也不惧怕死，然后他做了一个坚定，他立定心志。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这个立定心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立定心智。你知道那个大环境哈，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妥协了，很多人被掳的不知道怎么生活，而且在别人的国家，在别人的军权之下，他立定一个心智要去对抗这个环境的时候，我想那个决心和心智哈，是非常崇高的，我觉得非常坚定的。这个也是因为这种危机哈，他就把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个真实的信仰，对神坚定的那种根基再来打实一下，再来打结实一下，我要站在我那稳固的根基上。可能以前他没有做这样，没有机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今天做了亡国奴，在这个地方他有机会来做一个冒着风险死的风险做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让他的根基就更坚定，对神的信仰更坚定，他也更有力量哈。他的励志呢，就是对世界的一个宣告，也是对自己的一宣告，我就站在这里，我就站在我神的立场上，我就不动了，管他呢，是死就死吧，对这个是死是就死吧，这样的一个立定心志，我们应该很熟悉吧。我们知道这个以斯帖哈，当他要去见莫迪改，要让他去见那个王的时候，他当时说一句话哈，常常萦绕在我的心里，就说啊，死就死吧，我去了，死就死吧。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要被扔到火炉里，让他拜那个金像，他们也是如此说，神会救我们，即使神不救我们，既或不然，死就死吧，就被烧死吧。这就是一个信神的儿女在这个时代当中应该有的一个信心。如果你不站在这个信心上哈，你就会害怕，如果你不站在这个立定这个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哈，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动来动去的。然后呢，你虽然可能保住了你的性命，但是呢，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却会被消耗、被毁坏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死就死吧， 如果不是这样哈，仇敌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吓唬你，来缠绊你，来诱惑你，让你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边随波逐流。立定心智是我们要有的啊！原来我们在妇女会的，我们前几个月哈，师母也专门讲到说，我要有一个立定心智。当我心智定了以后，其他的事情方向就对了。你不要在一些旁枝错节上找什么，你要先把你跟随神，立定绝对的、绝对的相信神，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遵循他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先立定，先在那里站稳，再走下边的。其实但以理也是这样，他下边所做的这一切哈，都跟这个有关系，是他来到了这个朝廷当中、这个国家当中、这个环境当中，他立定了一个心智，这作为他的一个怎么根基，他就站在这里。其他的事情都是源于这个立定心智，包括他一天三次的祷告，包括他被扔到狮子坑里，对不对？都跟他这个立定心智有关系，他不变，即使死也不改变。这是我们应该，这是每一个在今天啊，我们可能面对的环境更严峻，我们看到的更动乱，我们受的压力压迫更大。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个人说，他说有一个 Christian Church 在美国哈被关掉了哈，我没有再次确定他是哪里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逼迫对我们来说不单单是另外的国家，对我们来说这种逼迫也不是特别遥远的事情，也不是不真实的事情，我们等着看，因为这个末世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这个安逸当中，很多的选择当中，价值的取舍当中，我们有立定心智吗？神，不管他们怎么动，我站在我这里不动，我就靠你。这是我们第一个但以理的第一个哈，他第一个做的就是立定了心智，他才走他下边的哈。第二个，在第九章的时候哈，他讲了第二个，他定义向神祷告，这是在第九章讲到，他说就是我但以理哈，在那个我但以理从述第九章的第二节。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神临到先知耶利米的话，论到耶路撒冷的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求祈祷恳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70年不是一个容易过的时候，70年在这里做亡国奴，耶利米知道有多艰难，但是他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掳在这里，他没有跟神 argue 说，神啊，你都看我们这么可怜了，你为什么不把我们早带回去呢？他完全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这个主权，包括他，也不是他犯罪，对不对？他也要跟着受苦，这就是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跟着这个国家，顺着神的心意去接受这样的苦难。他定义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他明明知道神70年满了就会带他们回去，如果我们知道说神已经答应了，我们还需要祷告吗？但以理祷告，他知道神的定义是这样，他心里就发出了更迫切进食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说，神啊，是你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错的，我们是犯罪的，才导致我们今天，你就不要让我们保守你的百姓不要再犯罪。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70年肯定有很多人哈不想回去了，在这里安居乐业了，但是他祷告什么呢？神啊，这个70年当中还要有人可以回去。但是你知道但以理他自己呢，他是回不去了，因为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你看他的那个信心啊，他要神这个美好的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定义的祷告就是愿神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这不是主耶稣的祷告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说，愿你，如果是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他第一个是立定心智，第二个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旨意里边，按照神的心意，不管自己的得失，然后呢照着神的心意为祖国，为耶路撒冷，为神祷告，向神祷告。这就是但以理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知道要经受很多的苦难，他接受这种苦难，他顺服在神的苦难当中，他也顺服在神70年的定义当中， 因为他回不去，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他存着盼望，就像希伯来书说的哈，他们是存着盼望死的，可能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虽然就1500公里，但是那时候要走2个月，他的体力完全不行了，但是他的心却跟神贴在一起。然后呢，他的人不能回耶路撒冷，但是他想，他祈求神的旨意最终可以实现，他的国可以被重建，回耶路撒冷。这就是但以理哈，一个立定心志，一个定义向神祈求，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神怎么说他呢？神说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对吗？神是这么说他，大蒙眷爱的但以理。但以理成了三代的大臣哈，连外邦人看他都说他里边有神的灵，有智慧，真是他的智慧和他的那个被眷爱那个态度哈，是在外邦人当中成了很好的榜样。不仅如此，他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今天想分享这个的意思就是，加上我刚才唱的那首歌哈，我们有稳当的根基，我们要站稳我们稳当的根基。第二个，我们要存有盼望，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把自己立定一个心志，然后呢，让神的旨意也可以在我身上成全。我们有的年纪很长的姊妹们哈，你们可能想，我选择的已经不太多了，我好像也很能做的也无能为力了哈。但是你有一点可以学但以理，就是定义向神祈求，愿神对人的历史，对我们教会，对你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现，让他的国赶快降临。昨天我去参加孩子的那个开学典礼哈，好几千个年轻孩子，我心里就也在为他们祷告哈，愿神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在这样一个这么他们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让他们成为有但以理的心智，能够甘于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能够去为神做见证，同时能够紧紧的依靠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让我们能够立定我们誓死，立定我们的心志来跟随神，是也愿意把我们的困难，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在痛苦当中忍耐的这些岁月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定义向他祷告，愿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学习但以理，认识耶和华的百姓必刚强行事。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赞美你，你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掌权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改变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求的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旨意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跟着你的脚步，我们在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能够加入到你的行列，能够站在你的队伍里边，能够坚定的能够扛着你的旗帜成为一个脊梁。主啊，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来越黑暗的时候越来坚定的为你发光，不随波逐流，不畏惧环境，愿意在你的立场上立定心志站稳，成为那个中流砥柱来感谢你。主啊，我知道我们做不了，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但以理那样成为大蒙眷爱的人。主啊，我们跟你说，主，我们一心就是爱你，我们愿意你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教会里边，成就在我们的子孙的身上，也成就在我们的国家，成就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赶快的预备好，没有站稳的赶快站稳在那里。主啊，还没有明白你旨意的，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让你的旨意可以显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软弱的，我们每日在度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为什么度日或者迷茫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作为。你在工作，你在但以理时代在工作，你在今天的时代同样在工作，但以理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应该在哪里站立的稳。感谢神，你拣选我们，感谢神在最末的这个时代拣选我们，让我们有像但以理一样，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为你发光。 主啊，我谢谢你，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来立志，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